弟兄姊妹们早，我们先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真是要承认我们何等的贫穷，我们更感谢你，你实在是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着你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的喜乐，因你真的是我们今天何等的富足。我们要到你的面前向你感恩，要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向你赞美，感谢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么伟大的救恩。今天在这救恩的里面，我们是如此的丰盛，但愿圣灵再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这极深的丰盛，带领我们进入这极深的实际。早上在你话语的里面，主，你再让我们真的是来饱足了骨髓肥油，愿意保罗的看见与得着也成为我们的看见与得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曾经交通到挽回祭，挽回祭事实上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叫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已经借着律法让我们看见，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当一讲到挽回祭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是挽回祭第一方面很明显的是说到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怎么得到满足？是借着耶稣的血上一次我们曾经交通到什么是耶稣的血。耶稣的血就是说到他最美丽的生命他道成了肉身这么美丽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他将魂倾倒以至于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也说过主耶稣说没有人取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是我自己舍的。这是第一方面说到挽回祭。挽回祭第二个方面的意义就是唤醒我们对神向着我们爱的认识在这里耶稣的血，每一次我们看到耶稣的血或是我们来到血的面前，我们永远是两个认识，第一个就是神的义，神的公义，第二方面绝对是神的爱在他的血的里面我们看见到神向着我们的爱，在他的血的里面神的爱在这里完全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不仅仅说到公义的福音，这也是说到爱的福音。上一次我们曾经说到不仅仅说到一个全备的福音，也说到一个荣耀的福音所以整个来说的时候，挽回祭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大的祭。今天我们或许有机会可以说到在挽回祭的里面我们看见神向着我们的爱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十字架上面是一个最叫我们难以认识，但是却是今天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诗篇85篇第十节说到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慈爱跟诚实很难彼此相遇，一个是神的公义必须要流血，另一方面是神向着我们的爱，这两件事情唯有在十字架上神向我们成全了，一方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一方面又说到神向着我们完全的爱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是凭着人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来显明神的义，在这里我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我昨天前天也看了一篇的文章，很多的说法现在在教会的当中常常引起神儿女们很多的困惑因为很多的时候都是断章取义，很多的时候不是照着整本的圣经来看神的作为，其中有一种的说法叫做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神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要看得合适，说得过头就不是神本来的意义。以 未信主之人来说，我记得有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我从讲台上面一下来啊，那个第一排坐的就是一个福音朋友，下来之后他坐在我旁边，他就跑来问我一个问题，哎，你刚才说神爱我们啊，很好啊，那我可不可以不拣选他做我的神，他还是爱我啊，可不可以？你们说呢？说神这么爱我们啊，是不是？那我可不可以因着他爱我们，我不要他做我的神呢？他还是爱我，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了。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神的爱爱我们，是要我们来接受他。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神的爱，是要我们接受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所以真理要看得合适。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反过来问他一句话，他说神这么爱你，你为什么不要他？是不是？神这么爱我们，这么爱我们，甚至将他儿子赐给我们，你为什么要他？是不是？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跟罗马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还合在一起看啊，看得合适。那今天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更是如此，神当时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因为我们真的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对不对？所以神接纳了我们，神爱我们，将我们买赎回来归给他，这是神这样子接纳了我们。所以挽回记一方面说到基督耶稣的救赎，赎我们上一次也说到是赎回来，让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主权在，所以赎回来之后就不再是为自己活了，也不再是凭着自己活了，所以你也不能照着本相再这样活下去了，这就不是赎回来的意思了。所以今天神在本相里面接纳了我们，是说他用他的血，因为我们毫无能力，神用他儿子的血将我们买赎回来归给他，好叫他做我们的主，好叫他在我们的身上来做荣耀的工作。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荣耀。好，我们从这个门一进入，这个门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门，要走的路就是荣耀的道路，最后就要进与基督同进他的荣耀，这是神在我们一生的作为。好，所以一切都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接受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上的救赎。这样子的事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犹太人主要呢，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个，每一个人犹太人都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承认，说亚伯拉罕后裔是什么意思？都是神的选民啊。所以对于每一个犹太人来说，是我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本来就是神的选民，我本来就是神的儿女啊。啊，今天还要叫我凭信来接受耶稣基督，我才能够做神的儿女。第一件事情，他们很难接受。第二件事情，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给谁？传给谁？以色列人。所以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的心中呢，与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要靠行律法称义，因为他并不认识律法搬下来不是要叫我们靠行律法称义，律法搬下来是要叫我们什么知罪，他不认识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保罗当这样子将福音的真理启示出来之后呢，为了针对犹太人的缘故呢，他还要继续呢什么说下去。那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四章的背景。说到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人只能凭着信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大家都能够背，对不对？人非有信就怎么样不能得神的喜悦，凡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神是。那在我们交通第四章之前，我们先看一看第四章整章的背景，还是在旧约啊，因为要针对犹太人的情形的时候呢，你必须回到旧约里面，将旧约所有的情形呢，再摆在犹太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旧约到底是怎么写的， 神的心意当时是怎么样被启示出来的。请我们一起读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请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好，这段圣经里面说到三件事情，保罗就要在第四章来面对这三件事情，将所有犹太人心里面所认识的事情有一个最清楚的解答。第一件事情讲到义，忠心还是讲到义，什么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好，等一下保罗就要讲这件事情是怎么算的，所以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所谓在神面前称义这件事情。第二个要讲到就是什么产业啊，因为在第十五章第七节的时候，耶和华又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一块地赐你为业。所以第二件事情要解决的就是产业的问题，到底这个产业亚伯拉罕是怎么得着的。第三件事情关于后世，关于子孙的问题。好，到底今天你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件事情是怎么成就的，在神看是怎么成就的。所以这三件事情一完全解答之后，就要让犹太人知道到底今天你们是凭什么，是根据什么在神的面前领受这一切。好，那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看保罗怎么样来面对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在第四章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段落啊，就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就是要面对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称为义，被算为义这件事情。第二个段落十三节到十六节，就是要来解答亚伯拉罕的产业是如何得着的，这个产业是怎么样赐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第三个段落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特别讲到子孙，特别讲到后世。好，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在这讲第一个段落之前，保罗就问了这个问题。好，他第一节他说，如此说来，他针对犹太人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什么叫做凭着肉体？凭着肉体就是说凭着你的行为，肉体的意思就是说人的作为，人的行为。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呢问的意思就是说，到底亚伯拉罕他自己做了什么，他在神的面前算为义。好，那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就解释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基去行的人。好，这是第一段讲到亚伯拉罕的称义。我们再把这一段呢，再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亚伯拉罕的称义与行为无关，这是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二个，说到亚伯拉罕的称义与割礼无关，这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所以亚伯拉罕的称义与行为没有关系。保罗直接用的根据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十五章，在那里亚伯拉罕信神，神就这算为他的义。所以信心称义的重点在哪里？神算。如果今天神不算的话呢，你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称义。我们曾经说过称义，它的 definition， 什么是称义？称义就是什么？ God declare， 就是神宣告你是义的，并且就以这样子来对待你。如果今天神不算的话，神怎么 declare， 神怎么宣告你是义的？所以信心称义最重要一个就是说，神到底怎么算你的。如果今天神算我是义的，就是义了。而今天神是怎么算我们是义的？是因为我们信了他。所以在第四章里面，你仔细去读的话，或许大家给大家一个 homework， 你回去算一下哈，算为义这个算字到底在第四章出现过几次？下一次回来你们可以告诉我。这个算太重要的，算不是我们怎么算，我刚才说过是神怎么算。在英文里面有三个字，其实它在原文里面都是一样的字。英文里面可能用 count C-O-U-N-T 这个字，也可能用 impute I-M-P-U-T-E 这个字，第三个字我自己比较喜欢用的字叫做 reckon R-E-C-K-O-N。 这个算是怎么个算法？这个算的算法就是很简单，你今天把五岁的孩子叫到这里来，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多少，他会告诉你多少？他会告诉你多少？五岁的孩子，不是两岁，两岁我不晓得会不会哈。五岁的孩子，你叫他来，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多少，他会告诉你多少？二。有没有人说 1.99 的？会不会？不会。会不会有人说 2.01 的？不会，他一定给你一个数字，一加一等于多少？多少？二。这个就是算，没有少一点点，也不会多一点点，非常的准确，就是不在乎我的感觉怎么样，我的感觉不会减少一点神的算法，你的行为今天也不会稍微减少一点神的算法，不会的，也不会多一点。说今天我多做了什么，我来到神面前，神你可不可以这样算我？没有，不是 2.01， 没有，不是这样算吧，是神的嘛，很准确的这样子来算你，算我们被称为义，因着什么？因着信，因着信。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根基哈。等一下我们到了聚会最后，我们擘饼聚会来到主的面前，怎么来到主的面前？永远是凭着主的宝血，不多也不能少。你今天再怎么样的失败软弱，还是凭着血来到神的面前。你今天再怎么样的得胜，你今天再怎么样的什么有成就，也不能叫你凭着这个来到主的面前，只能凭着基督的血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算，就是算。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算对于我们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因为仇敌会做一个工作，就叫我们什么算得不清楚，算得不清楚。你今天有时候可能算到 1.9899， 不知道怎么算下去。有的人就算的哇，1+1=5，好大，不是这种算法。所以因信为义，就看神到底怎么算我们的，这是一个重点。那大卫他自己也做这个见证，这个是从诗篇34篇里面出来的。他说呢，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怎么样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大卫也知道关于赦免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你记不记得在福音书的时候，有一次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记得哈。耶稣怎么医治他的？他说什么？你的罪什么得赦免了。哇，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听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什么都吓坏了。他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哪里有赦罪的权柄啊？大家在心里面在议论，其实这也是对的。对，从来就没有人有过这样一个赦罪的权柄，怎么这一个人耶稣来到这里说你的罪得赦免了，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所以那天主耶稣就告诉他们，我说哪一件事情比较容易呢？是叫这个人起来行走比较容易呢，还是赦免他的罪哪一个比较容易？以人来说哪一个比较容易？你当然说话比较容易嘛，对不对？你说就说就说出来了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哪一个比较容易？哪个比较容易？两个都不容易啊！能够叫你起来行走，是因为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怎么赦我们的罪的？是因为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流血，没有一件是容易的。所以大卫在这里看见，说你如果得到赦罪，是一个太大的福分，不是因为你的作为，是因为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用血买回来的这个权柄，是不是？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不靠着行为的义。好，第二个部分，我们看亚伯拉罕的称义与割礼无关。那这一段的记载，最主要是在创世纪第17章。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在15章，神说因你信我，我就算你是义的时候，到了17章他就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这立约的凭据是什么？割礼，就是割礼。所以保罗在这里让犹太人看见，因为犹太人呢，在他们当中后来行割礼就变成一个习俗了，一个惯例，就是生下来的男孩子在第几天行割礼？第八天行割礼，根本与你信完全无关。可是保罗要让犹太人看见到底割礼是怎么来的。割礼是怎么来的？割礼是因为亚伯拉罕先信神，所以神来跟亚伯拉罕有一个立约的凭据，所以割礼。所以割礼先还是亚伯拉罕信神先？当然是亚伯拉罕信神先。信神在先，割礼在后。割礼是因为信而有的一个印证，一个凭据。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子，也今天我们不是在肉身里面受割礼，当我们一信的时候，我们身上也有一个印记。什么印记？圣灵，对不对？因信基督就得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所以今天我们身上并没有割礼的印记，但是在我们灵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印记，就是什么？圣灵的印记。这是因为在新约的时代，因为基督的救恩将圣灵赐给所有一切信他的人。好，所以今天受浸先还是信耶稣先？哪一个先？当然是信耶稣先，对不对？所以领受圣灵先还是信耶稣先？当然是信耶稣先。好，可是这一并都是神所赐下的，并没有分别。好，但是的确是有先后之分。所以今天犹太人夸自己是受割礼的民族，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今天我们也都受了割礼， 但他们不认识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好，我们看第三个第二个哈，讲到应许，就是得产业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在这一段里面讲到什么样的人是承受应许的，他是说到应许是给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在十三节到十六节里面呢，有两个字用法的确不太一样，两个字呢英文也不太一样。后裔英文就是 seed S-E-E-D， 后嗣就是 heir H-E-I-R。 seed 后裔特别是什么，讲的生命的根源来的，到底你的父亲是谁，你就是他的后裔，你就是他的子孙。后嗣呢是指的承受产业来说的，承受产业来说的。所以承受产业的时候呢，要根据你的生命啊，要根据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有多少，到时候你就承受多少的产业啊。可是后裔的话怎么样，你只要有你父亲的生命，你就是他的后裔。这两种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得到产业的。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我们说十五章第七节对不对，当神说因你信我就算为义的时候，到第七节的时候，神就说了，我要把这一块地嘛赐给你为业。这是神的应许，是因着亚伯拉罕信他之后，神就给他应许，就把这块地赏赐给他了，与他的行为根本无关，根本也是在律法赐下之先，就已经先把产业给了他了，给了他了。好，那今天重点就是说，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底谁是亚伯拉罕后裔？是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呢？不是。那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看一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好不好，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起，不是22章，21章。我们读一下第十二节，对不起，我们从第八节读起好不好，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八节读起，我们一起来读。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谁？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到底以撒怎么生下来的？是应许对不对？是神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应许他，明年这个时候我来，你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以撒，不是他凭着他的行为，不是他凭他的肉体生下来的以撒。所以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什么？因信而得的后裔。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有说的。所以今天对于每一个犹太人来说的话，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我讲这句话，犹太人会过来跟我打架，不服啊，对不对？我不信这件事情，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 你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的，只有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但是从以撒生的也不是从字面上来解释的。所以呢，今天犹太人就紧紧抓住这表面上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是以撒的后裔，我们不是以斯玛利的后裔，不是的，因为以撒是在神的应许里面赐下来的，所以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都什么，在神的应许的里面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再打开罗马书第九章，翻到罗马书第九章，我们读一下第六节第七节，好，来解释一下，我们一起来读。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怎么样，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这句话的解释，不是从肉身生的。好，所以亚伯拉罕得以承，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得以承受产业，也与行为无关。好，那么犹太人就问了，犹太人到底总是要问这句话，那到底律法赐下来又是为了什么？好，保罗在这里说第十五节，他说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哎呀，这个对犹太人来说真的是什么，太难接受了。可是我们自己想想看，是不是真是这样子？哎，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如果等一下下了一场雨之后啊，我们出去，你看在地上有一个地方积水，你千万不要跟那个三岁的孩子就说你不要去踏那个水坑哦，你千万不要跟他讲，为什么？他怎么样？他一定去踏。你不跟他讲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什么迷迷糊糊的，对不对？啊，就这样过去。你一跟他讲，他所有注意都在那个什么水坑上面。我一定要他，我一定要他，我一定要他。为什么？因为当你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东西，什么叫愤怒，什么被惹动。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你越说他在里面就什么越来跟你抵挡。好，所以并不是说律法没有赐下来，那个过犯的实际不在我们当中，不是这件事，不是他这个意思。好，你也照样犯错，可是你犯错是在无知里面犯错。那律法赐下来的时候，那个犯错叫做什么？故意犯错。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我们教孩子说谎的，有没有？从来没有。可是你越跟他讲，比如他做了一件错事啊，你如果知道，哎，你跟他讲说，哎，孩子啊，不要说谎，你说实话。他里面什么？哇，那个征战可厉害了。你没有讲的时候，他里面也有点征战。可是你越讲说，千万不要说谎，他里面的征战什么？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就是律法赐下来惹动那个愤怒的。好，所以有的人他硬着他的心他就说谎了，对不对？你不说他也照样说谎，所以那个过犯的实际都在，只是当你把律法一搬出来的时候呢，就叫人什么更容易犯罪，把你的罪更显得清楚。好，所以到了这里，保罗就解释了什么是在神的面前称义，什么是凭着应许来领受神的产业。好，到了第三个保罗要说的，就怎么样来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们读一下，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五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你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真的是，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说，哎呀，保罗真的是不一样啊！保罗到底是保罗，用简单的那么几段话哈，把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在圣灵里面哈，圣灵带着他写出这样子的笔法，让我们认识到底整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自己所经历的啊。他信，就他自己在这信心里面他所经历所认识的这位神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叫死人复活，第二个特点呢死无变有。这件事主要是在生以撒这件事情里面，神坐在他的身上叫死人复活。英文读英文的比较清楚一点，英文叫做 quicken the dead， 就是叫死人什么复苏， quicken 就叫你什么苏醒过来。什么意思？神跟他说话，神的话语里面带着能力，神的话语里面带着生命。你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有一个38年的瘫子，记不记得？记不记得他怎么样起来的？他怎么样起来的？谁跟他说话？耶稣跟他说话，说起来拿你的褥子什么走啊。那一个人就怎么样，他就起来了，对不对？拿着他的褥子走了。所以到了五章后面的时候，约翰怎么说到这件事情？他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所以按着肉体来看的时候，不管你是38年的瘫子，还是旧的亚伯拉罕来看，或甚至就撒拉来看，是不是都死了？对不对？以我们人的智慧能力你能够做的来说，都已经什么死了，就到了尽头了，没有盼望了。可是今天亚伯拉罕经历一件事情，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quicken the dead。那个关键在哪里？因为神向他说话，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在亚伯拉罕一生的里面，他每一个信心的路程里面，你都会遇见一个转折点，就是当他死的时候，就是在他天然的生命跟智慧都到了尽头的时候，就一个人出现了。谁出现了？神出现，耶和华出现。耶和华出现怎么样叫他活过来？向他说话。每一次神一显现，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他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这是一个关键。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在主观经历里面呢，经历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也必须神显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He has to speak to our heart， 神一定要跟我们说话，这是一个重点。如果今天神不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说真的，我们仍然是躺在尘土芦灰当中，一点能力都没有。 It's just like dead， 就是一个死的人，就算是能做所有做的事，也不是讨神的喜悦。在神的意义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成就任何的。所以亚伯拉罕他亲身经历的这件事情，神跟他说话，神的话里面带了生命的能力，对吗？胜过他里面所有一切的软弱，就他从尘土芦灰当中什么可以什么再起来。好，所以神先坐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让他亲身主观经历了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第二件事马上就坐在他的身上，叫做死无病有的神。死无病有的神原文是这样子说的，原文是呼叫那不曾存在的什么存在。就本来这个东西以前是没有的，但是今天神有一个大能，他能够呼叫那不存在的，然后今天什么可以存在在这个市场里面。所以亚伯拉罕亲身经历的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所以以撒生下来是不是就是死无变有？是不是？是不是死无变有？他真的是死无变有。亚伯拉罕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了， 难道不是死无变有吗？真的就是死无变有。是因为什么？神说了，神怎么说？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什么？回到你们这里来，撒拉要生一个儿子。神说了，死无变有。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跟随神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本来是没有这一个什么 character， 或者说没有这个 quality， 没有这一个 passion， 没有这一份神的性情。但是神必须呢先做叫死人复活的工作。当他这样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就可以照着他的大能，什么在我们身上什么有一个死无变有的存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好，所以他下面就仔细来讲什么叫做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在他经历里面是怎么成就的。十九节我们来看哈，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怎么说？对不起，从十八节他说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所以两面来看，第一面对于我们所有在肉身里面的智慧能力来讲一点指望都没有的，可是另一方面在神那边他的确是我们一切的盼望。但这个盼望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好，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这个盼望是因为神跟他说话，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必有后裔。十九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的确有这一个冲击战，也有这一个所谓的 struggle， 一个挣扎战。在我们里面有一个部分叫做不信，神已经说话了，感谢主，这个话进来带着力量，信心的那个 power， 信心能力在我们，可是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部分叫做不信。可是亚伯拉罕的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冲击的里面，他的眼睛就是定睛在神的应许的上面。那当他的眼睛定睛在神应许上面的时候，那个信心就什么？就起来了。他信心就起来，就胜过他一切所有的难处。在民数记的时候，我们曾经，我想这一年多来教会知道这件事情，得产业这件事情，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的心智与以色列人不一样，十二个探子去，加勒约书亚也在其中，十二个人都回来的时候，两种看见，你会觉得很奇妙很奇特。第一种人，十个人，他说什么？我们在那一些人面前就像蚱蜢一样，是不是？是，他们看我们也跟蚱蜢一样，所以有十个人是这样子看见的。但另外两个人呢，他也是看见的，这些人他不是说他没有看见到高大的人，他也看到亚纳人，他也看到了。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一些人是我们的食物。 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就在我们里面你也看见了，可是问题就是你的眼睛定睛在哪一个上面？你的眼睛如果一直定睛在你所眼见的亚纳人的上面，你一定说我们就是他们，他们看我们也像蚱蜢一样。可是这两个人呢，虽然看见，看到他的眼睛是定睛在神的应许上面，神的应许说什么？上去的那一地，这个地已经赐给了你们。所以他虽然看见了，他会说这一些人是我们的食物。所以这两个在我们里面是一个 struggle， 是一个 struggle。所以那个 Spurgeon 斯布珍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一直看你的自己，你的疑惑就会一直增加。你如果用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的理性的判断，你越用越多的时候，你的疑惑就越增加。他说你如果看耶稣，你的疑惑就会消失。那这个就是 secret， 因为今天大家都在看，你可能这边看一下，你可能那边看一下，你越看自己，你的疑惑就越增加。那 Kendall Morgan 他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个人他说这个地方就是你不信的源头，你的头脑哪里是我们信心的根源？哪里？ 在这里，我们里面的心，在我们的灵的深处，神儿子的信心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所以你越用你的头脑思想，你越用你的头脑分析的时候，你的疑惑就越来越增加了。所以诗歌，我们大本诗歌345首很好。诗人他说，在一切的事上我都已经拣选了主耶稣。他拣选主耶稣，他说他活在一切甘甜事物的中心。当你一拣选主耶稣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写得很好，我很喜欢那首诗歌的副歌啊，我已拣选主耶稣，他消除我的要求，他平静我的意愿。太好了，说真的，我的意愿很难平静啊。但是当我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当我拣选主耶稣的时候，真是奇妙，那个生命的力量跟实际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它消除我们的要求，它平静我们的意愿。太好了，那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信心的生命。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就算为亚伯拉罕的义。感谢主，亚伯拉罕所经过的一切，也是今天神在信心里面要让我们经过的一切，因着他，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过犯，耶稣基督被交给人，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叫我们称义。所以保罗一步一步要让我们更多进入来认识那个称义的丰富啊。称义当然一方面在神来说是看我们是义的，可今天在我们这一个被称义的人身上，我们得的是复活的耶稣啊。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好像被贴一个标签啊，或者说你就这样被摆在神的面前，神称你为义，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是得了一个宝贝，在我们身上我们得了一个实际，神才算我们是义的。有那个实际在，那个实际就是我们得着了复活的耶稣。所以今天神是看他的儿子，看我们是得到复活的基督，今天我们是属他的，他算我们是义。那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交通，我们有一个祷告。主，虽然犹太人他们有这样子的困惑，但是主今天实在在真实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也许多要经过这样子的困惑。感谢我们的神，借着保罗，借着你自己的话，真的是向我们真的是启示打开了。主，在我们生活行走的当中，主愿意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凭着自己一点的作为在你面前称义，是你赐下你的儿子，是你赐下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复活。今天我们得到复活的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感谢我们的神，今天在你儿子的里面不但叫我们得称为义，还将你一切的产业赐给了我们，并且在这产业的里面，我们真的是说凭着这个义，我们可以胜过里面我们所有一切不幸的恶心。我们的心要来感谢你，在这么丰富的里面，主你让我们的心更卑微，叫我们的心更谦卑，在你话语的里面，我们真的是主角，我们得生命，好成为我们每一天行走的能力。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